使徒信经确认圣灵神性的第二个方式，是透过对耶稣被感孕的描述。使徒信经说，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这句话并不能清楚地断定圣灵是完全的上帝，但是却强烈地隐含了这个信仰。关于耶稣受圣灵的感孕，信经间接地提到了路加福音1章35节天使向玛利亚说的话，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这些经文中，圣灵和至高者的能力等同。在本课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只有上帝才有至高者的能力。因此，透过间接引用这些经文，使徒信经来确定圣灵完全的神性。希伯来书10章5到7节肯定了这个结论。经文这样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身体的预备是上帝特别的工作。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使徒信经陈述耶稣是受圣灵的感孕，意思是确认圣灵的神性。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使徒信经怎样对圣灵神性的描述，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圣灵神性的圣经根据。我们今天所持定的信仰和历代教会以来所持定的信仰相一致，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让我们明白使徒信经中关于圣灵神性教导的一个很有帮助的原因。即便如此，我们最大的信心是来自圣经本身。我们看重信经在于它对圣经的总结，而不是代替圣经。基于此缘故，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确定信经所表达和教导的是基于圣经的。
我认为我们至少能从四个方面看到圣经向我们指出要承认圣灵的神性。首先的事实就是圣灵在一些经文中同上帝这个词是交换使用的。其次，圣灵神性的一个证据就在于那些本来只用于特指上帝的某些属性也归属于圣灵。第三，圣灵还实行了唯有上帝能够独行的作为。最后，我们注意到圣灵作为一个独立的名字出现在马太福音28章主父基督徒受洗的教导中。
相信圣灵神性的圣经基础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论证，但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注重在圣灵的名称、圣灵的属性、圣灵的工作以及提到圣灵的三位一体形式上。让我们先从圣灵的各种名称开始。圣经中有很多对圣灵的名称，有些名称用隐含的方式暗示圣灵的神性，有些名称非常清楚地称他是上帝，还有些名称则处于以上两种形式之间。暗示圣灵是上帝最隐含的方式，就是圣灵这个名字了。圣这个词可以用在不是上帝的各样被造物上。圣这个词通常是指从一般中被分别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对上帝是特殊的。因此，圣这个词本身并不能表明圣灵是上帝。即便如此，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整本旧约中，只有上帝被一直不停地被称为圣者。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处这样的经文，比如列王记下19章22节、以赛亚书30章11到15节、何西阿书11章9到12节，还有其他一些经文段落似乎用圣灵来指上帝自己，比如以赛亚书63章10到11节，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名字出现在以色列古代非默示性的文学中，比如在智慧之书9章17节。针对旧约圣经的这个背景，我们可以合理地看出圣灵这个名字中暗含了上帝的概念。 先把这些隐含的名称放在心里，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名称，它们显示圣灵是上帝的方式，介于非常隐含到非常清楚之间。这些名称包括耶和华的灵、上帝的灵以及永活上帝的灵，同样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耶稣基督的灵，还有你们天父的灵、他儿子的灵以及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所有这些名称指出圣灵是上帝的方式，都是透过表明上帝和圣灵之间的联合，就如人和自己的灵魂联合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1很清楚地提到这种联合，经文这样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的灵使我们成为人，人的灵里面没有一样不属于人，他们是全然的为人。同样，圣灵是完全的上帝，这使他能明白上帝的心意。因此，透过将上帝的心意启示给基督徒，圣灵证明他自己就是上帝。最后，有一些经文很清楚地指出用上帝这个名字来指圣灵。使徒行传5:3-4，听听彼得对亚拿尼亚的话，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上帝了。这段经文中，彼得起初说拿亚尼亚是欺哄圣灵，接着彼得解释他的意思是拿亚尼亚欺哄上帝。在此，使徒彼得明明白白地称圣灵是上帝。因此，通过我们考察圣经对圣灵的称呼，我们可以看到从非常隐含的方式到非常清楚的方式，这些称呼都指出了圣灵是上帝。